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跟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这是我们创世纪的第15讲。
我相信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说到创世纪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章到11章是第一部，主要是说到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第二部是从创世纪12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结束，主要的内容是从第一部的神的创造转到神所创造的人类。
人类自从亚当以来一直犯罪堕落，让神的心忧伤，以至于神后悔造人在地上，神就决定用洪水去毁灭世人。
在洪水的审判里，神也没有忘记他拯救人类的计划。神要借着拯救一人挪亚一家的人，使敬畏神的后裔能够继续繁衍到全世界。
可是啊，挪亚的后裔继承了亚当犯罪的人性，当他们在地上渐渐多起来的时候，就想要联合起来背叛神，做起传扬自己名声的事情来。当然他们就免不了神的审判。有一天神忽然临到他们，搅乱了人类的语言跟口音，终止了他们想要集合在一起传扬自己名声的野心，反而让他们分散全地，完成了神当初对人类的旨意。
人类既然是那样的反复犯罪无可救药，神就从一人挪亚的家族里再拣选一个用信心跟随神的人，好让神指派的救赎主从这个家族出现。
当神的拣选落在亚伯兰身上的时候，11章就结束了。接着从12章开始，整个创世纪第二部的焦点就转到了这个蒙拣选的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身上。
神把创世纪第二部启示给我们的目的，第一就是神为了预备救主弥赛亚去拯救人类的计划，他从一个信心的家族里拣选了一个人，那人就是亚伯兰。神和他立约，保证一定会亲自成就他对亚伯兰和他后裔所应许的事。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部的篇章里，我们会见证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保护跟引导他们，让亚伯兰的后裔渐渐地成为了一个家族，又从一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当亚伯兰的后裔终于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神就初步地应验跟成就了他对亚伯兰的应许。
那么第二个目的就是创世纪里说到所有神拣选的人，他们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他们的软弱就和我们许多人一样。这就证明了一点，他们被神拣选跟他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啊，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义作为神拣选的条件。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第10节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还有12节说，他们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那么弟兄姐妹，既然他们和一般世人一样的软弱，为什么神还要拣选他们呢？那岂不是说神是偏心的？
金华牧师啊，创世纪第二部第3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关键性的答案，那就是那些被神拣选的人，他们虽然不完全，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他们对神的信心。
不错，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三个神启示创世纪给我们的目的，也就掌握了全部圣经有关神救恩的真理。
更简单的说，创世纪第二部告诉了我们神救恩的三部曲，那就是人的堕落无望、神的拣选跟拯救，人需要用单纯的信心去回应神的恩典。
不错，其实神之所以拣选亚伯兰，就是因为他关心所有堕落的人类。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亚伯兰和许多其他的人来做我们的榜样，要我们知道，只有效法他们同样的信心，才能够享受神拯救我们的应许。
不错，弟兄姐妹，全部创世纪就是说到神拯救人类的开始。在创世纪的第二部提到四个神所拣选的主要人物，他们就是亚伯兰，后来神给他起名叫做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雅各跟约瑟。就好像刚才我们已经说的，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有软弱有失败的人，可是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相信神和神的应许，我们同样的能够蒙神的拣选，得到神的拯救。
不但是这样，创世纪第二部的内容也告诉我们，神拣选他们是为了借着他们完成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在效法他们的信心，跟随他们的脚踪，去领受神救恩的同时，也找出神拣选拯救我们的目的，好让我们能够为神而活。
是的，有了这些了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查考创世纪的第二部，神为人类预备将要来的救赎主这个主题了。这个涵盖了创世纪第12章到第50章的主题，主要就是围绕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四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
现在我们要开始读创世纪的第二部，首先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亚伯兰，主要是从第12章一直到23章。我们给这个篇章一个主题，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等我们读完了整个亚伯拉罕的事迹以后呢，就知道为什么亚伯兰后来被称为亚伯拉罕，又为什么他是信心之父了。不过在圣经还没有提到神为他改名以前，我们按照圣经的经文暂时就称他为亚伯兰。
首先让我们从12章的第一节开始念，一直念到第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事迹是以耶和华神作为主角来开始的。在这段经文里，神向亚伯兰许了三个应许，在希伯来的原文，这三个应许都是以我必作为开始的。
第一个我必记在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的话，原文的语句比较清楚，意思是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一个地方，我必指示你。金华牧师啊，神给亚伯兰的只是一个命令，叫他离开，可是神却没有告诉亚伯兰要他到哪里去。
希伯来书第11章8节就是这么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从前的人离开家出远门，就意味着和家人生离死别， 所以这样的冒险对亚伯兰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这一去很可能就横死他乡，连个葬身的地方都没有。
金华牧师啊，我想当亚伯兰告诉他的家人他决心要顺服神的命令离乡背井到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去的时候，他的家人恐怕以为他疯了。如果神要亚伯兰做那么艰巨危险的迁移，至少也得告诉亚伯兰一个目的地啊。
不错，这就说明了神那个时候要求亚伯兰的就是顺服。亚伯兰并不需要知道神要他去哪里等等的细节。所以刚才希伯来书的经文就是说到亚伯兰不讲理由的信心。
不过神并没有隐藏他命令亚伯兰离开的目的。神的目的就在神给亚伯拉罕第二个我必的应许里。
在中文圣经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和必赐福给你，其实根据原文的文法指的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只有一个我必，我必赐福给你叫你成为大国。
神的第二个我必的应许等于是告诉亚伯兰他必须抛弃他的家族名声既有的成就跟他很熟悉很稳定的生活，去接受一个他有生之年绝对不可能亲自看见的赏赐，那就是神应许他要叫他成为大国。
神第三个我必的应许是在第三节，就是我必叫地上的万国因你得福。简单的说，就是神要借着亚伯兰赐福天下万族。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的确看到了神照着他的应许赐福给亚伯兰，而且他的后裔后来也真的成了大族，得到了一片应许之地。可是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为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仅仅只是对他个人的，那神就没有必要在启示给我们的这本圣经里那样详细的记载这件事了。
是啊，这三个应许实际上就是整本圣经主要发展的基础，圣经所有的篇章都是照着这个基础逐渐启示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三个应许应该是在我们信神的人身上才真正成就的。
不错，全世界的人都要因亚伯兰得福的应许只是短暂而且局部的应验在亚伯兰的身上，我们在后来以色列人的族长时期和王国的历史里也都没有发现他们承受了这应许所说的福气。
是啊，出埃及记19章第5节跟第6节说，神曾经向以色列人宣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可是呢，以色列人实际的表现好像跟他们被神拣选的使命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神的应许和计划并没有因为他们而终止。到创世纪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亚伯兰的后裔已经被神塑造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使命和特质的强大民族，使得他们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里脱颖而出。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神终于向世人宣告了当初他对亚伯兰的三个应许，已经借着从犹太人而出的耶稣基督进入了最后实现的阶段了。
我们理解了这三节代表圣经最主要基础的经文，我们就要看亚伯兰采取怎样的行动去回应神的命令了。
第4节跟第5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这里只简单的说亚伯兰怎样实践了神的命令，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至于他怎么样千辛万苦的冒着路途危险搬迁等等的细节，因为不是圣经的重点，所以就省略了。圣经只是简单的说，亚伯兰因为顺服神的命令，最后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金华牧师啊，从前亚伯兰带着全家出加勒底的乌尔，他的目的地就是迦南，可是他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不再离开了。那么为什么神没有早一点吩咐亚伯兰离开本地本家呢？
原因就在他的父亲塔拉。约书亚记24章第2节说，原来塔拉在加勒底是侍奉别神的人。亚伯兰既然是塔拉的儿子，他就不可能不带自己的父亲一起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神就必须要等到塔拉过世以后才呼召亚伯兰。
可见完全脱离过去不圣洁或者不符合神心意的生活，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想要蒙神的祝福愿意顺从神的呼召的人基本的要求。计划牧师啊，我发现这个原则也一再的出现在亚伯兰的人生里面。
是的，金佩，你提到的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以后读到有关经文的时候就比较会有深刻的印象了。
接着我们要继续念第6节跟第7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示剑是以巴路和基利心山两个山的隘口，就是进入迦南地的一个主要的通道。这就告诉我们，当时亚伯拉罕已经到达了迦南地。这个隘口啊，不但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而且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有历史的意义。因为示剑是后来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召聚他们在神面前宣告效忠神的地方。
是的，约书亚记24章提到，约书亚也是在示剑那个地方颁布了他最后的遗言，跟以色列人立约。
是的，亚伯兰来到示剑那里的摩利橡树，也许那地方真的是有一棵或是一些橡树在那里，可是摩利橡树只是一个地名。其实示剑从前就是迦南人祭假神的地方。
那么弟兄姐妹，神在这个外邦人拜假神的中心向亚伯兰显现，向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意思就是神告诉亚伯兰，他已经到了神起初要他凭信心去的那个不知道的目的地了。
结果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亚伯兰为了敬拜神在迦南地所筑的第一座坛。
第8节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亚伯兰迁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里支搭帐篷，然后又筑了一座坛。支搭和筑是两个强烈对比的字。支搭的意思是他为自己建的是一个暂时能够遮蔽身体的住处，可是他为神筑的却是用石头堆起来的一座坛。当亚伯兰迁移的时候，帐篷就拆掉，可是坛是永远留在那里的。
这表示不管亚伯兰去到哪里，他都要把敬拜神的见证跟记号留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亚伯兰是个不断筑坛的人。
是的，亚伯兰筑坛的目的，这里说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记载第一个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是创世纪第4章26节说的以挪士。他在悖逆神的世人面前首先树立了第一面敬拜神的旗帜，后来 被神从洪水拯救的挪亚一家人，他们出了方舟以后也求告耶和华。那一次他们筑了一座敬拜耶和华神的坛。
是啊，挪亚一家筑的坛是神审判世界又重新恢复世界次序以后，人类为了感谢神的拯救向神敬拜所造的坛。现在亚伯兰也筑了一座坛，告诉那些敬拜各种偶像的迦南人，他跟他的家是一群神所拣选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可能搬了好几次家，我们每次搬家的时候是让人看见卖掉象征自己财富所支搭的帐篷，也就是我们的房屋呢，还是留下来向人见证神同在的坛，也就是我们敬拜神和见证他对当地人的影响呢？
亚伯兰在迦南支搭了求告神的坛以后，他又继续往南迁移。南地指的就是死海西南的一片土地，一直到今天，南地还始终是一个非常具有策略性的带状地带，把非洲跟亚洲衔接在一起。
当亚伯兰好像是个兴奋又好奇的旅客，在神所赐的新地方，就是迦南地出发，一路从事件向南探险的时候，他发觉迦南地遭到了饥荒。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亚伯兰天天望着缺水缺粮的绝境，又害怕又担心，绝望的情绪霸占了他对神的信心。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肯定不断地想，我到底要怎么办呢？
最后亚伯兰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埃及。埃及在当时是个富庶的地方，有水有牧草有粮食有好天气，与其坐在那里等死，不如趁早移民埃及吧。
金华牧师啊，亚伯兰跟我们一样，当压力临到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自己做出了判断，忘记了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了他，也忘记了在做这么重大的决定以前应该要先问问神。
当遭遇饥荒的时候，亚伯兰那个起初不问所以就一心顺服神来到迦南地的信心啊，被眼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吓跑了，他天然的本性就跑了出来。我们人就常常这样，以为神所赐的一切一定都是美好顺利，如果不是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事出了岔子，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自作聪明去解决。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每个星期去做礼拜的时候跟神有交通，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自己做主，什么事情都靠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为自己能够考虑得很周到，就是没有想到神。
我曾经警告某位做错事的人，不要照自己的小聪明用人的办法去做事，倒要遵行神的话，照神的办法去做。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啊，牧师啊，我对你所说圣经的话毫无疑问，可是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和这些神的话没有关联。结果他就情愿继续的照自己的判断去做，就是不肯去求问神。弟兄姐妹，这也就是当时亚伯兰的错误，他没有求问神。
所以下面从第十节到二十节可以说就是亚伯兰没有求问神，用人的本性去做事，一段失败羞辱的故事。让我们先来念第十节到十三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亚伯兰的计划是要去埃及暂时躲过饥荒，他只是想要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呢， 再回到老地方去敬拜神。神是他顺境时候的祝福，不是他逆境时候的帮助。
既然亚伯兰想要依靠自己，不依靠神，就这样走下去，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靠近埃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就得靠自己去想办法了。亚伯兰妻子的美貌就成了他担忧害怕的理由。
弟兄姐妹，说起撒来的美貌，我们知道撒来比亚伯兰小十岁。这样说来呢，在当时撒来少说也有65岁。一个65岁的妇人还能漂亮得叫亚伯兰担心，又能叫法老心动。所以我想啊，撒来可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漂亮动人的美女了。
基华牧师啊，可笑的是，当时亚伯兰没有想要保护他美丽的妻子，反而是害怕他美丽的妻子会连累到他，使他受杀身之祸。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撒来说他是亚伯兰的妹子。
事实上，撒来本来就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亚伯兰要求撒来称自己是他的妹妹也不算错。可是亚伯兰的动机是为了遮掩撒来是他妻子的事实，这种投机取巧比完全撒谎更糟糕。
就是嘛。接着14节到15节就说，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
亚伯兰本来是想要保护自己，所以叫撒来撒了一半真实的谎言，可是没有想到撒来被带进了皇宫。好在啊，神介入了这件事情，让法老遭到了一些灾难。他发现那灾难是因为撒来的缘故，所以呢，事情就被揭穿了。
18节到20节说，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弟兄姐妹，神的介入虽然让几乎可能送命的亚伯兰被法老羞辱一番，可是却让亚伯兰脱离了因为自己的小聪明所造成的危机。说到这里呢，我们不要忘记，神从前已经告诉亚伯兰，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章圣经故事要向我们强调的就是，神为了自己的信实关心他所拣选的人。
是的，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神从来不会误事。即使亚伯兰因为幼稚无知造成了错误，可是神还是照着他自己的信实让事情回到了正轨。
不错，虽然亚伯兰因为这次的事件丢了脸，却保住了自己的妻子，还因此发了一笔意外之财，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因祸得福，他得到的意外之财后来还真带给他不少的麻烦。等下一次我们读到13章的时候就会解释这一点。
弟兄姐妹，信心是需要在不断的顺服跟跟从神的当中成长的。神虽然给我们成长的空间，可是神绝对不希望我们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
还有呢，不要凭自己的小聪明做事，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还害怕什么呢？弟兄姐妹，这章读完了，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一起查考创世纪13章。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